霍成君如众人所料，顺利入宫，得封婕妤，赐住朝阳殿。不过因为孝昭皇帝还没下葬，所以并没有举行什么大的庆典。官员们比较了一下许婕妤和霍婕妤所住的宫殿，谁轻谁重也就一目了然了。
霍成君入宫后不久，一柄青莲小轿将另一个女子抬进了未央宫，他侍寝了刘询一次之后，得了个长史的封号，赐住偏僻的玉堂殿。长史的品级光听名字就可以明白，不过比普通的使唤宫女稍强一点，所以朝中众人都没有留意，只有住在金华殿的许平君和大司马霍光留意到了这位姓公孙的女子。
因为刘福陵壮年驾崩，事出仓促，帝陵还没竣工，所以迟迟不能下葬。在如何安葬刘福陵这件事情上，刘询也十分为难。如果举行盛大的葬礼，一是国库吃紧，二是时间上会耽误很长。修建帝陵往往需要多年，天气渐热，总不好一直停灵子宫。可是如果简单了，他更怕朝臣们日后的非议。为了此事，刘询几次征询霍光的意思，可霍光这个老狐狸从不肯正面回答他，总是搪塞着说：“臣听从皇上的旨意。”弄得其他的朝臣更不敢说话。无奈之下，刘询只能去了长乐宫，请上官小妹拿个主意。
刘询本来准备了一堆的说辞，他想着如何委婉地说服上官小妹同意尽快发丧，毕竟此事关系着上官小妹在全天下人面前的尊贵和体面，上官小妹肯定不希望丧事简单。却不料上官小妹听完他的来意，还没等他开口就说了一句：“好吧，哀家会颁旨意，尽奢华，从简朴。”
有了上官小妹的旨意，不管有任何差错，将来都无需他刘询承担责任。刘询对上官小妹的感激又增加了一重，他倒头就拜：“皇孙替天下黎民谢过皇祖母。”
有了上官太皇太后的旨意，一切容易了很多。经过两个多月的赶工，帝陵接近竣工，朝臣商议之下，孝昭皇帝的葬礼就定在了一个月之后，由太常蔡义主持，葬于平陵。霍光将消息告诉了云哥，问他想不想在大葬之前单独祭奠一下孝昭皇帝，他可以替云哥安排。
云哥的反应出乎霍光预料，他呆了呆，竟然好像不明白霍光在说谁。
我为什么要去祭奠孝昭皇帝？
说完一扭身子走了。霍光只能心内暗愁百结。云哥自打住进了霍府，就一直是这副不冷也不热的样子。成君先前的心思他还能够看懂，可如今也如同云哥一般，心思深藏，任人揣测。在成君进宫前，霍光好几次想劝导一下他，可霍成君从不给他机会开口。无奈之下，霍光只能等待时间来化解一切，他也只能希望时间能够化解一切。
孝昭皇帝下葬的日子，司天监预测是个晴天，可到了那一天，官舅刚出未央宫，这晴天忽然变成了阴天，紧接着小雨就淅淅沥沥的下了个不停。自春入夏，八百里秦川一直无雨，刘询急得日日难以安眠，唇上都起了水泡。今日忽然间下雨，虽然道路泥泞难行，身子被淋了个透凉，可心底里却是难得的轻松起来。
同时间，长安城外一座无名的荒山顶上，一个红衣女子凌风而立，任雨打面。红衣女子似乎在寻找着什么，一步一步地向山崖边靠拢。山风吹得衣裙像一朵变幻无形的红云， 不觉间，红衣女子已经来到了山崖边。隐身在暗处的孟觉淡然地看着崖顶独立的女子，眉梢眼角冷凝如冰。孟觉的身后站着于安，雨点纷纷，于安脸上满是诗意，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，却抹不掉心底流动着的深沉悲悯。云哥和皇上来过这儿？于安谨慎地开口回答说，
先皇刚知道自己病的时候，曾经带云姑娘出过一次宫，当时老奴驾着车，无意中就来到了这儿。
在山崖边的云哥往外看了看，唉，今日啊，看不到日出了。云哥轻叹了口气，倒也未见得有多遗憾。转身沿着泥泞的山道而下，在雨丝织成的网中安步当车，缓缓而行，全然没有把凄风苦雨当回事情。
云哥回到了长安城，一队兵士把云哥拦住，斥骂了几声，想要把他锁拿回衙门。云哥自然不肯随他们去，出手挡开了士兵。新皇登基，就地出殡，本来就是敏感时刻。云哥一身红衣招摇过市，还公然拒捕，官兵大惊，立即调兵团团围住了云哥。云哥就在这长安闹市中和官兵打了起来。
见此情景，于安急着叫道，
孟公子，今儿的日子云姑娘如此当街大闹，可是人证物证俱全的大罪呀。
孟觉听了却是一副淡然，副手立在商铺屋檐之下，隔着蒙蒙的雨幕，漠然地看着长街对面的混乱。云哥虽然招式精妙，可是双拳难挡人多，渐渐地险象环生。于安看孟觉依旧是一副坐看风云的神情，急得正想不顾后果自己出手，却忽然看到一顶白壁素绸马车停在了路边，几个熟悉的面孔护在马车边上。一个灰衣男子弯着身子，似乎在听马车里的人吩咐什么。一瞬之后，这个人就匆匆跑到了官兵统领面前，出示了一个腰牌，说了几句话。那统领惊诧地望了一眼白壁马车，遥遥向马车行跪拜大礼，车帘微微挑开，一只手轻抬了一下，示意他平身。统领下令兵士驻守，竟然丢下了云哥整队离去了。
云哥不解地愣住，视线扫过长街，看到了屋檐下站立着的孟觉。云哥以为是孟觉多事，冷冷的一笑，丢下长刀就要离开。白壁马车的断帘挑了起来，一个工装素服的女子跳下了马车。
云哥，
云哥停住了脚步，回头看向了匆匆朝他跑过来的女子。女子身后两个宫女手忙脚乱的，一边撑伞一边追喊着，
娘娘娘娘，您小心淋着了。
原来来人是刘询的发妻许平君。许平君张了好几次口，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自打分别之后，他都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，而心中对云哥有着太多的愧疚，压得他在这个有几分陌生的云哥面前有点直不起腰来。云哥凝视了他一会儿，莞尔一笑，轻声地说道，
姐姐，你做娘娘了。
许平君心头一松，她还是云哥的姐姐，不管多少风雨，至少这点儿还没有变。许平君牵着云哥的手，忽然沿着长街跑了起来，好像跑过了大半个长安城，直到看到了他们熟悉的景致，许平君的脚才钉在了地上。
只见院中的槐树枝叶长开不久，翠绿当中才打朵的小白花三三两两地躲在枝桠中探出围墙，雨水洗刷过后更添了几分皎洁。原来许平君跑了半个长安城，想来的竟是这里。只见许平君摘下鬓边的簪子，轻轻捅了几下就开了院门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《云中歌》第三部，作者桐华，演播笑兰、任杰。
许平君用湿淋淋的袖子抹着脸上的雨水，笑着说：“
云哥，你看这屋子倒还是老样子，没什么变化。”
云哥轻轻地嗯了一声，装作没有看见许平君脸上过多的雨水。许平君笑着转身向外走去。
得，走吧，咱们去看看你的屋子。
他们走到了云哥先前住过的屋子前，却看见院门半掩，锁却被生硬的扭断了。
如今的长安城里还有人敢偷这里？许平君想到这儿，连忙推开了门，牵着云哥快步走进了堂屋。只见黄铜火盆之前，孟觉正拿着火柱整火，看他们进来，淡淡的说：“
在火盆边把衣服烤一烤吧。”
许平君这才猛然想起，云哥现在的身体是今非昔比了，就连忙拖着云哥坐到了火盆旁边，自己去里屋找找有没有什么旧帕子、旧衣服的。一个看着有点眼熟的人捧了几条帕子，躬身递给了许平君。
许平君以为是孟觉身边的人，随手接过来。
有劳了。
他转身出了屋子，递了一条帕子给云哥，让云哥擦脸，自己正想帮着云哥擦头发，猛然间想起刚才那个人好像是在哪见过。对了，那不是一直服侍先帝刘福陵的宦官于安吗？可是自己之前听小宦官们说，刘询本想让于安继续掌管宫廷，可是于安却突然失踪了，一起失踪的还有宫里的一批珍稀珠宝、书画古董。刘询为了顾全先帝的颜面，秘而不发，也不想再追究，只是让七喜替了于安的职位。云哥一边擦脸一边说：“
姐姐，你别光顾着我，自己也擦一下呀。”
徐平君猛地一惊，回过神来，强笑着说：“
啊，知道了。”
三个人围炉而坐，却没有一句话。云哥像是在专心的烤着衣裙，徐平君低头望着火，愣愣的出神。孟觉神态淡然，时不时的用火柱挑一下火。云哥看着裙子已经半干，身上的冷意也全消，看向了许平君说道：“
姐姐，我们走吧。”
孟觉忽然开口：“平君，皇上是否打算封你做皇后？”
满朝文武不是都已认定霍成君是未来的皇后吗？前段日子还有个姓公孙的女子进宫侍寝，只是没有庆祝而已。
云哥垂目看着一块小小的木炭，从红色渐渐的燃烧成了灰色。这位公孙氏女子，听说是一位普通侍卫的妹妹。她入宫不久，刘询又把她的哥哥公孙止调到了范明友的手下。这件事儿让霍光感到很是不快。不过刘询行事谨慎小心，下旨前小心翼翼地请示霍光，似乎霍光不同意他就不会下旨，此举让霍光里面难受，外面风光，所以即使难受也只能干忍了下来。
听了许平君的话，孟觉说道：“
今日葬礼前，几个亲近的臣子陪着皇上时，张贺说葬礼后就该立后了，想先问一下皇上的真实想法，可皇上的回答却是出乎众人意料。”“
哦，出人意料。”“
皇上说起他贫贱时时常佩戴的一柄剑，虽不是宝剑名器，可是此剑伴他微时不离左右，如今不见了，他念念不能忘，所以希望众位臣子代为寻找。”
说了这几句话，孟觉只见许平君的面上突然透出了几分光彩，就对自己即将出口的话有了几分不忍。“
平君，
听我一句，不要做皇后。
为什么？
皇后的位置，霍成君势在必得，你争不过他。
曾大哥，云哥如今可也是霍小姐呢，你现在当着霍小姐的面说霍家的不是，当心云哥不乐意呀。
霍光接云哥进霍府之后，对外宣称说云哥是他已经过世夫人的远房亲戚，失散多年，好不容易相认，可怜云哥在长安孤苦，把云哥认作了义女，并且改名为霍云哥。听说因得霍光爱怜，就是霍成君见了云哥都要恭恭敬敬的叫声姐姐，所以霍府上下竟是无一人敢对云哥不敬。许平君虽然猜到事情肯定不像霍光说的那么简单，刘询也曾叮嘱过他，让他见到云哥时打探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可他心中自有自己的主意。他认识的是云哥这个人，不管云哥姓霍还是姓刘，是富贵还是贫贱，他只知道云哥就像他的亲妹妹。那些其他的事情，云哥愿意解释他就听，云哥不愿意他也没那功夫去理会。云哥苦笑着说：
哎，姐姐心情大好了就拿着我戏耍，想到霍成君早就认定皇后非他莫属，我看姐姐若不想趟这滩浑水，这个皇后还真是不要当得好。云哥，我的夫君已经下了坛，我能只站在岸边袖手旁观吗？
孟觉心头却是另有思量，刘询的寻故见真的就是故见情深吗？可是许平君眼睛内的喜悦太过耀眼，那么单纯的女儿心思，那么炽烈的渴望，是这段日子以来他见到的最干净的美丽，让他迟迟不忍击碎。可是他不是早已经击碎过一双恳求相信的眼睛了吗？他不是早已经习惯看鲜花下面的腐叶了吗？平君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皇上封了你为皇后，那么你就站在了刀锋口上，皇上想要争取天下的独权，或是想要维护家族的权势，他们之间的矛盾会聚到后宫，那么你就会首当其冲。皇上要想封你为皇后，这并不难，不过是一道诏书而已。可是以霍光一贯的性格，他绝对不会和皇上正面冲突，可是你拿什么去守住皇后的位置？皇上如此做，已经将你置于了险地，是要用你的安全再换取。
孟大哥，你不必说了，你说的道理我明白，我想这也是刘询为什么要让我做皇后的原因。他在朝堂上已经被霍光左右牵制，他不想后宫再被霍氏把持，那是他的家呀，他需要一个可以安心休憩的地方，而我愿意在他休息的时候做他的剑，护在他的左右。孟大哥，刘询是我的夫君，从我嫁他起我已立志了，此生共进退，我相信他也会保护我，我是他的妻子呀。
孟觉似乎对许平君的选择没有感到意外，他微笑着说：哼，以前我一直觉得刘询比我幸运，可后来觉得我比他幸运，这现在看来还是他比较幸运。
云哥的唇边有着一抹冷笑，孟觉好似完全没有察觉到云哥的敌意，对云哥说：
云哥，如今你既然已经住到了霍府，有了自己的宅院，我想有个人就该还给你了，省得他留在我这儿碍眼。
只见于安从屋里走了出来，跪在了云哥的面前。
老奴办事不妥，让云姑娘这段日子受苦了，还求姑娘看在让老奴继续服侍姑娘。
看到于安，云哥不禁想到了刘福林，他脑内轰然一声大响，痛的心好似被生生的剜了出来。许平君看云哥捂着心口，脸色惨白，连忙过去扶他。云哥，云哥，你怎么了？
云哥摇了摇头，脸色恢复了正常。他对于安说：“
于安，林哥哥都已经让你来了，我当然不会不愿意了。只是我现在暂时住在霍府，不知你可愿意去吗？”
姑娘住在哪儿？老奴甘愿去哪儿。
玉安，傅玉呢？傅玉在哪儿？
傅玉在我这儿，我命他也跟你过去。
不用了，姐姐，你还记得傅玉吗？就是我们在温泉宫认识的那个小宦官。如果姐姐决定了当皇后，那就让傅玉做交房宫的主管吧。傅玉在宫里已经有很多年了，熟知各种宫廷规矩，又和如今服侍皇上的七喜、太皇太后的六顺这几个大宦官有交情。姐姐若要是有什么事情，她都能说得上话的。
许平君已经在宫内住了一段日子，深知那些看着不起眼的宦官和宫女在整个未央宫的重要性。宫里的一举一动都离不开宦官宫女，然而他出身贫贱，并无外戚可倚靠，自然也无人帮他操心这些事情。没想到云哥心思转得如此快，转眼之间已经帮着他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难题。
盆中的火炭已经快要烧尽了，许平君却迟迟不想说离去。在熟悉的旧屋，他眷恋着熟悉的温暖，不想回到那个冷清的未央宫。
云哥却是没有丝毫的留念，炭火刚熄，他站了起来。
姐姐，走吧。
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，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，邮编100866。
果汁儿，
嗯，
白开水，
嗯，开车，
算了，
公交，
好吧。
一共106.6元，您需要塑料袋吗
？No。
无纺环保袋
？Yes。
优质生活习惯，
健康美好自然，
健康人生
精彩上演。
No Radio。
小朋友，你听说过河马也爱跑马拉松吗？你知道大象也能玩撑杆跳吗？还有小个子也能打篮球呢？所有的动物，不管它是高大还是矮小，它们都希望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，来分享奥运精神。于是呢，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奥运大派对。今天晚上睡前故事，李佳怡带你一起去看看。